郭老师好，师兄们好，今天是周五，我们继续学习《维摩诘经》。郭老师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
好的，上一次应该是学到了第七品吧？第七品学完了，然后该第八品了。维摩诘所说观经，所说经的观众生品第七。第七品里面啊，有这个舍利佛跟天女的这个对答，是非常非常精彩的。我认为是，就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就是前面的维摩诘怼那些弟子，以及这个天女跟舍利佛的这个对话，都是非常的有意思的，令人印象深刻的。然后我们接着学习这个佛道品第八，佛道品第八。佛道品第八，上一次有说过一部分。我看看上一段有没有说完。是入下见。这个是这个《维摩诘经》的这个佛道品，从文殊师利问他开始，文殊师利问就是这个菩萨怎样通达于这个佛道。维摩诘问维摩诘，菩萨怎么样才能通达佛道？然后引出来了维摩诘的一段对话。然后维摩诘又问文殊师利，什么叫做如来种？然后又引出了文殊师利的一段对话。然后两个相辅相成。然后呢，这个还有人说，那你是一个居士，你这些这个家庭啊、眷属啊，你这些马车呀、奴婢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就是怎么个意思啊？维摩诘又用了以这个一段长答就完了啊。这是第八品，第八品的佛道品第八啊，佛道品第八，佛道品第八主要说的呢，就是这个怎么样是通达佛道，怎么样是如来种，还有就是说的是这个从微。摩诘的角度，他这个地方是怎么跟通达佛道的？不是说要现出家相啊，要这样那样那样才是。他有他的这个相现，他的这些相无一不是佛道，无一不是佛道。大概说的就是说了这三大块。然后我们看看第一大块，第一大块就是说的是这个文殊先问维摩诘，就是菩萨怎么样通达。然后维摩诘就直接告诉他，就是菩萨他就是怎么叫做通达佛道啊，他通达的不是那个道的，不是那个道上的那个，恰好是通达佛道。你故意的往这个才是佛道上走，我可不能走别的道，我往佛道上走，那个恰好不是佛道。只能说你在修行的路上，但是那个不是佛道，只能说你是往通往修行通往佛道的路上，但是那个不等于佛道。啥等于佛道啊？那就是看看这个菩萨是怎么行佛道的吧。菩萨行佛道的就是行无见，没有恼恨，这个在地狱里面也没有罪垢，在畜生里面没有骄慢，在恶鬼里面具足功德，在色界无色界里面也没有觉得你看你们欲界天太糟糕了，有他就是在贪欲里面，人家看着他贪欲，他根本都没有受染着，人家看着他嗔恚啊，他根本都没有什么隔碍，人家看着他什么吃啊什么的，他实际上的话他内心智慧得很，人家看着他贪呢，实际上他压根就没内没外，人家看着他毁尽了，实际上的话他境界什么的，他这个地方他清楚得很，哪个地方该怎么做，人家看着他就是这个行这个
看着他很行的是那种愤怒相啊，愤恨相啊，实际上的话是他的慈悲，人家看着他懈怠，实际上是他的修行精进，人家看他的是这个在这儿就是走神啊，随着境转啊什么的，实际上他一直在定，人家看着他的是这个愚痴啊，他实际上是世出世间的智慧非常的通达，人家看着他谄媚，这是他的方便，人家看着他娇慢，实际上的话这是众生的桥梁，众生娇慢他也实现娇慢啊，看看谁比谁慢啊，人家看着他烦恼，他的心一点事儿都没有，人家看他入于魔，他实际上是佛智，他根本都没有跟那个魔见相等号，人家看着他是声闻啊小乘啊什么的，实际上啊他说的是那个什么的，他说的是究竟义，人家看他是辟支佛呀，就是辟支佛，就是这个就是那种啊不受后有不再来了，实际上的话他是成就大悲教育众生的一种手段，人家看着他是入了贫穷，实际上的话他珍贵着呢，他的宝贝多着是呢，功德无尽，人家看着他是就是锒铛入狱啊，受了残罚呀，实际上的话他心里庄严得很，他自己庄严得很，人家看着他是下贱，实际上的话他根本就是佛种子里的人，他的早就已经具足功德了，人家看着他丑陋啊，身体不好啊，很这个歹就是那个很羸弱呀，实际上的话他很坚强，实际上的话他的很强壮，很这个人家看着他又老啊又病啊，实际上他压根就没什么病，他根本都没有什么生死和畏惧，人家看着他是有钱啊什么的，实际上的话他知道这些无常，他并没有什么谈，人家看他老婆成群啊，还有女儿啊啥的，实际上的话他根本都没有跟五欲沾过边儿，人家看着他可笨，实际上的话他是这是他的辩才，他还是无师的，他还是无师的，人家看着他就是好像是就是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入那种计啊，人家看着他就是给那不该给的钱什么的，实际上这是他的政绩，他心里都知道的政绩，人家看着他什么道都能混到一块儿，实际上的话他跟任何的道都没有关系，人家看着他现那个涅槃了，哎呀怎么样了，实际上的话他这里压根就没生死可断，他也没有断，没有想过断生死，就这样的菩萨能行于非道。菩萨行于非道啊，他主要表现的我觉得是两块，一个是摄入到那个愚痴凡夫的那一种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个世间法，一个是摄入到出世间法的有学有证，如果有必要示现有学有证，他就示现有学有证，就是说一个是小乘法他也实现了，一个是贪嗔痴慢疑他也是实现了，有的人呢他标榜自己是究竟义，他不涉及小乘法，实际上小乘法该说的还是要说，该实现的还是要实现，他就是说的是就是有必要的话他还实现涅槃啊，还有这个就是有的人啊就是实现辟支佛像，实现声闻像啊，这都有那个世间的那个，那可就是你就是话说回来的话，你那个就是对于小乘人来说他实现小乘容易，让他实现贪嗔痴，他这两个他有矛盾，他实现不了、嗯、所以说咋样能够就是毫无矛盾的在这儿这么多角色来回跳跃呢，咋样才能做到这样啊，这做起来的话这就是按照这个现在流行的话这也太厉害了吧，这咋才能做得到啊，咋才能做得到，就是他都没有这些，他谈不上这些分别，谈不上这些的根本上断了这些分别法执情执等等等等的，断了这些心里头没有一丝一毫的，没有一丝一毫的隔碍，他自然能这样。所以说啊，那个菩萨道不是你在那儿想的，不是你想的一定要行慈悲，一定要行嗔恨，不是那样的，他行他自然有他的道理，他也不会被你所转，你就没法估测他，你就别估测他了，你关键的还是看子眼正不正，别的东西啊，别的东西你判断啊，你用他的行为判断，你八成你都判断错了。有一句问题，香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，如果做不到祖师这样，就不要说空，那是狂妄自大。香头林白刃犹如斩春风，这个话 这个话用到什么时候是有用的，用到什么时候是没有用的，这个人自己心里清楚，他自己心里清楚的，他是他说的这个空是他自己的如实的话，还是说的是他吹牛，他自己清楚的。他听到吹牛他应该感到惭愧，他如果说的如实的，他压根就不注意这句话。你说我狂妄自大，那佛还说天下天下唯我独尊呢，那算自大吗？他自然心里有底儿，这个人是这个就是要如实知自心，看用在什么地方了，看用在什么地方了。这个空啊，空是本来空，空并不是说的是做到做不到，空这个地方根本都谈不上做到做不到，空是本来空，谈不上做到做不到，也既谈不上这个狂妄自大，也谈不上谦虚谨慎，也谈不上精进好学，这些东西全都谈不上，搁不上这儿，搁不上这儿。至于别人怎么说，随便他，随便他。我们心中心的呀，一般的来说的话，还是要有心中心迁坐的基础，心中心迁坐的基础。没有心中心迁坐的基础，他这么说也不能奈何他。你说他狂妄自大，他也不一定那个，不一定那个。他自己遇事儿，他自己知道。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？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。这个话其实也就是一个鼓励，这个话就是一个鼓励，告诉你这个生死无碍，这个生死不是什么，就是一种鼓励，其实是一种鼓励。实际上啊，你活了就活了，死了又死了，都谈不上什么斩不斩春风。你斩不斩春风，你的就是手起刀落，你头也没了，还斩啥春风？斩不斩啥春风啊？不这样说没法激励那些人呢、啊、那些人以为哟就这样就完事儿了。就这样的话就是这正法就这样，正法就这样就被砍了。就像二祖那样。二祖说砍就砍吧，没事儿。的多不堪才需要激励啊，多数都是不堪的，多数都是不堪的。你就说看这个一千座的有多少，还有看一千座的他看下来别的那个又有多少。人家江头临白刃都犹如斩春风呢，想想我们这点算啥。激励激励吧，激励激励吧。言都死的时候就啥都没说，大叫一声啊我就死了。嗯，那你看看那咋整啊。哎呀，听这话容易生舍利佛的心。对呀、啊、容易生舍利佛的心。舍利佛这个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吧，也是一个必经的阶段。他刚开始修法，他容易这样，他需要激励，他刚开始修法，他需要有一个模范带头，他需要激励。我觉得你要从什么角度去。江头临白刃，犹如斩春风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并不是这一个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人的评价。老人的评价就是紫柏禅师跟这个二祖说，紫柏禅师跟二祖实际上也是吃瓜。我走就走了，你说我怕死，我怕死就怕死了，拜拜了，其实也没事儿。哎，但是老人吃瓜吃的也蛮有意思的。老人吃的这个瓜的意思就是说，哎，你看看这个紫柏禅师在监狱里头一看不行了，自己走了。这个二祖不是的，二祖没有自己走。哎呀，不是有手起刀落要给我一刀，给一刀又给嘛，给一刀该来就来，犹如斩春风就来。老人说你看看这个还是二祖这个就是更精彩一些啊，更精彩一些。 紫柏禅师一看，哎呦，不行了，这个是看样子不行了，拜拜了。他在狱里头，他自己先走了。老人就说：“这个二祖，这个不走，让他砍砍一刀完事儿。”哎呀，这个更就是更胜一招，更胜一招。实际上，这属于吃瓜啊，这属于吃瓜。我要走就走，你随便。嗯，他属于吃瓜，但是这个吃瓜吃的挺有意思的。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一个。造型不同而已。要是你知道都是造型不同而已就没事了，那多好呢。就怕你这句话呀是狂妄自大。少师兄，真的你都不上造童的造型的当吗？这个事儿我可不是开玩笑啊，少师兄啊啊。还是想好造型，还是想好造型。少师兄越来越敢说，他越来越敢说，他越来越敢说话了，我就越来越敢说他狂妄了，咋了吧？这个赵丽萍啊，像这种问题你都不应该搁到我这儿问，因为我的特点呢，我本来就是属于那种大胆的、狂的，你别搁到我这儿问，你别这种问题你搁到我这儿问，你等于问了没问，你知道吧？我本来在心里的这些就是上来讲课啊，或者所谓的传法的这些东西，我就是这个特点，你搁我这儿问，你问不着、问不出来啥的，嗯，你狂妄自大就来问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不如你，嗯。接着来吧。而现诸功德，这个就是说的是对，看下一段通达佛道，通达佛道的这一段，这一段里面呢，就是说的是点，就是简言之吧，就是反其道而行之，由更狂的给人扣个狂妄自大的帽子。嗯，那的丹伯说的，丹伯说的是有道理的，丹伯说的是有道理的，看他要不要入这个帽子了。这个像这种狂啊或者是捐啊，就是属于修行的过程中啊出现的这些悲啊抗啊这些的，就这些道理啊，就这些道理啊什么的，多多少少的这些毛病啊都会有。着重点不要在这儿，着重点还是在究竟义上，你啥时候都不失究竟义，那你既不上狂的当也不上捐的当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又就是这个捐不捐的不说了，大部分都是捐的，这都不说了，就是主要是狂这个地方上，就是我们被骂狂的非常非常多，对吧？就是淡泊你啊之类的，就是一到哪我这种的，就是到哪儿去人家也是，哎呀我的天哪，那别的师兄别的法门的师兄也是的，哟就是这都不行了啊，新中心的师兄也说我狂啊，这都有的是啊，无修无得无证，我说我无修无得无证，我好歹修下来新中心签座了，你们呢？哎呀，就是他这个就是我们被说这个没事，但是这是一方面，但是同样的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过别人狂啊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些不是修行的人，那些人开口那个样子，你看他们狂不狂，有没有啊？太多了。所以说这个狂的定义啊，我们不在这上定义，不在这上定义，不在狂不在捐上，只看他偏离不偏离究竟义就完事了。论起来这些啊，那就是说你狂不对，你捐也不对，你这人品上的修为永远都需要继续的修为，这不论人品，还是论究竟义上偏离不偏离吧。他要是究竟义偏离，他就是他在那说空说空，说不可得，说无所有，他还是有漏洞的地方，能看出来，能看出来，有的人是背的那个词儿，他不是真的，能看出来的，能验出来的。 当然了，他不一定听咱的，那就算了。就是这一段，起码不被这样的人瞒，对，不被这样的人瞒，不应该被，别说不被这样的人瞒了，你都不应该被佛瞒，这话就狂了。老师，不是的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做不到祖师这样就不要说功了。我记得老师就说过那个，就是男犬斩猫，他可以斩，你不能斩，就这一类的话，老师也说过的呀。看割到什么时候了，看割到什么。有的时候他太狂了，你说一说他能吸血他也不一定。这个地方不一定，就你单从一件话不一句话不一定能说他之间有问题。有的人就别说他一句话的，有的人呢对外道了疏于心的，你说他之间有问题也不一定的，也不一定的。这个空啊，它不是说的，这个空它不是说的，不是说的，不是说口谈空的。他如果总是口谈一个空，反倒别扭。你看，说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的，我们就别说我们了，就咱们学的禅师，有多少人说空啊？没多少人说空，说空的那是天天把空挂在嘴上的，那都是有问题的，那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还是要看具体的人，具体的情况，至于这个空这个事儿，就是说的是要说不说，要看什么时候了。他有的时候该说空就得说空，他没有那个有，也没必要谈那个空，是这样的。还有一个就是祖师这样，做不到祖师这样就不要说空，就佛经里面没有类似这样的话，没有这样类似的格式，没有这样说的格式。把空挂在嘴上，这么说他也没有问题。就这么说吧，这句话有可能是验主问，他验一验你，看你怎么样。但是这真的心虚的人，他就不吭声了。他心不虚的人，他说这不是我要说空，这是本来空的，本来空的也没有这样，也没有那样，也不是说不说的问题啊。你做到不做不到，你就是做不到，他也是本来空啊。就是算是一个验主问，算是一个验主问。大部分的新中心的师兄啊，就说咱们吧，就说咱们这个义工这些师兄啊，他是啥样的情况呢？碰到这样的时候的话，他心里头不会被这种问句所瞒，但是他不一定能够直接的怼得上来，他不怼上来也不一定就是错，看情况。一般的修过新中心的这些的，就是这句话他没有什么，就是不会到我们这儿就哎就懵了什么的，不会的不会的，不会被这句话所转。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吧。对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如何是佛道。佛道就是非道，非道就是佛道。这个非道里头特有意思，非道里头除了世间的贪嗔痴慢疑以外，还包括声闻缘觉啊，还包括这个声闻缘觉辟支佛，特有意思。声闻缘觉辟支佛竟然给陷到非道里头去了啊，挺有意思的。对，刚才说过了，大概的就这么多。没有事儿的话，我们继续往下学。又下工作通知了，我们这一天天的，哎。文殊师利，这上面是文殊师利问维摩诘的，然后维摩诘又问文殊师利什么是如来种，哎。 这个也特别的好，这个也特别的好。什么是如来种？文殊师利说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有这个身体就是种。那如来的身是法包化，法包化，法包化，就是说的是人家是法包化，我们是业报身呐、啊。这业报身成为种子啦，啊，这个无明成为种子啦，爱成为种子啦，贪嗔痴是种子啊，四颠倒是种子啊，五盖为种啊，六入为种啊，七识为种啊，八邪法，八种邪法为种啊，九个恼处啊，十个不善道啊，以要言之，六十二见及一切烦恼都是佛种，都是佛种。我觉得这一段说的也是，其实很有教育意义，很有现实意义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为啥呀？为啥这些是佛种啊？如果能够见无为入正位者，就是这个没有什么，就是他呀，就是说的是，他就堕到那个无为里头，他也不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。啊，不能发了，就像是那个高原那个陆地，它也不生莲花了。它越湿越糟糕的地方，那个莲花开的呀，越清莲呐、啊，那个开的越出淤泥而不染呐、啊。啊，所以说你就是堕到那个无为里了，那你呀、啊，你永远不可能启用。就是说的是那个就是烦恼泥中起这个般若，这个众生中才起佛法呀。才有烦恼泥中才有众生啊，才有众生，乃有众生烦恼泥，就因为有烦恼了，有烦恼了，所以因为众生有烦恼了，所以佛法才能出世。就像是啊，你在空虚空里面你种东西，那总是不行的，那总是就是生长不下去的，你必须得扎到那个地上。地的特点是什么呀？有粪呐、啊，这些养分肥沃呀，这些粪越多，哎呀，养分越多，越肥沃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的是你把无为啊当成一个正修来的话，你这样是起不了用的，就是这个，你啊，就是说的，你要是有我见非常非常的高大，非常非常的傲慢啊，你反倒还能哎成正等正觉，就怕你无见，你反倒生不出来了。是烦恼生不出来了，所以说啊，这个一切的烦恼，那个是最珍贵的，那个是如来种。你啊，你要想得无价宝珠，你就得下到巨海里头；你要是想得一切至宝，你就得入烦恼大海。所以烦恼是宝贝啊，烦恼是宝贝啊，就叫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。你就是说的是，我们现在就是不知道咋回事，这个学佛是趋什么？趋利避害啊，趋利避害，这样一种的思维，他不知道这些一切的害是多么多么多么宝贵的东西啊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你别怕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是好事儿。还有一个就是说，什么样的可以来学心中心啊？这都已经回答过了，什么样的都可以来学心中心。不管你是身见重的，不管你是无明重的，不管你是爱重的，不管你是贪嗔痴重的，四颠重的，八邪法重的，九脑处重的，还是十不善业重的，这些邪知邪见重的，你就这些，你都可以来修心中心啊，你都可以来学佛呀，就怕你不肯。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是可挑剔，哎呀，你才怎么样的，假如谁谁谁学佛了，他就能怎么怎么样了，没有这个假如，谁学佛了都是个好事儿，都是个好事儿。没有一个学佛了，就是是个就是不是个好事的，不是这个事儿，不是这个，谁都可以来学佛，不是挑的。这个人他身后，他将来学了佛法，他一定，因为什么呢？道教他是讲究这个，道教他是要挑徒弟的，你这个徒弟你得有这个根儿，哎，你有这个根儿，我将来学起道教你才学得快，我才可以传给你。其实要我看呐、啊，他那个根儿啊，我这个说的就有点过了。咱人也不多，我觉得他那个根儿就是说的愚忠，他那个道教的那个根儿就是愚忠，就是师父说啥你听他的，你照做，就是这种特点。我看他也没有啥别的，就像我们这种怀疑心起的，师父说做个啥，我说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这都不适合，这可能都不适合。哎，这个就是那你要是有的人他老实，有的人他就爱为什么，这两个人哪个更适合学佛，哪个学佛他更容易成就大，两个都适合学佛，两个都成就大。这就是说的是什么是如来种。这个地方上你别担心，你别害怕，你别认为你的个性影响你学佛，
啥东西都没有影响过你，世间的任何的一切相都不应该影响你学佛，你自己在那儿弄的，哎呀，弄的都不行了，就是说的是这也赖那也赖了，哎呀，就是我的人生怎么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吃了多少苦，所以说我这个打心中心就要跟你们特殊一点，就这一类的东西，谁都没有这些特殊的。嗯，对，就是这一类的，把自己当回事了，一有烦恼就往那些
赖，哎呀，我的家庭环境跟你们不一样，我的生长环境跟你们不一样，我的工作环境跟你们不一样，所以我现在就怎么怎么样了。我心说你，你别以为你拿这个当借口，那正说明你业障重，你还说呢你，啊，就是说就是他的那个借口就是能赖的，我这个家族遗传就是这样式的，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可多可多可多的。实际上还有的人说性格啊，性格，就刚才就说的，狂是一种性格啊，捐他也是一种性格。这两个性格的都可以来学佛，都可以来学佛。学出来的特点，可能狂的人的特点还是狂，捐的人的特点还是捐。那个狂的人学出来了之后是什么？学出来了他可以做那个就是愤怒像啊，做那个像，愤怒金刚像。捐的人做个什么像啊？哎呀，就是这个什么常惭愧像啊，常赞叹像啊，哎，这都有了。那千变万化的都可以的。打击了一大批嘛，没注意呀。我又打击了，又得罪人了，天哪，又结仇家了。哎呀，今天上班呢，给我一口茶，我说这茶不好喝呀，哎呀，让同事给批的，会不会说话？完了，嗯，又结仇了。这个说的就是说的是何为如来种，这个何为如来种，这个所以说啊，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啊，你别以为世间的有什么会成为你学佛的障碍，根本都没有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别以为你学了佛以后世间上有什么东西就是会改变了，证明你学习好了，证明你学佛学得好了，根本不是这回事，跟这些没有关系。本质上来说的话，这个烦恼跟佛种它就是一个，它不是两个，烦恼都是佛种，烦恼就是佛种。这些啊，你就是他受的越深刻，弄得越那个的，他越容易，不能就是，我觉得第二段话不是说的让我们去找事儿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没有江头林白刃的机会，我们找一个江头林白刃的机会怎么样啊？让他砍了之后，我们砍之前，如果说一句话，然后你再砍，这就证明你怎么样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让我们去找这些事儿。但是呢，就是说我们遇事儿啊，别躲事儿。任何的这些事儿都是宝贵的机缘，它都能够验你到底能透得过不能透得过。任何的事儿都不躲，你任何的事儿你都迎头弄过去看看，都没啥事儿，都没啥事儿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我个人吧，就是比较原来的话，就是那种躲的比较，哎呀，就是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不再来，就是那一种的，那都很重的。学了佛，刚学心中心，就是最大的愿望，哎妈呀，千万别让我干活，我这一年工作少点，让我好好的修行啊，没事别给我那么多工作啊，天天想的都是这。没有必要，完全没有必要。这是说的是这个第二段说的这些东西啊，都是难能可贵的，也就是我们接触的这些东西，都是用，就这么说吧，我们接触的这些东西，平淡的也好，还是你觉得很糟糕的也好，那五浊恶世就是这个特点。你接触的这些东西，人家西方还有其他的那些世界，他还接触不到呢，都是很宝贵的。这些东西啊，都是就是菩提因缘，都是菩提因缘。所以说这个你没有这个，维摩诘就说的重了，不是文殊师利就说的重了。文殊师利说的，你没有这个菩提因缘，你还不能有大成就呢，你还不能有大成就呢。然后他就说到了一个狠话呀，说到了一个狠话。说到了一个狠话，也就是说的是你就是哎呀，这个无为才是究竟，你在这个地方那还不如那个傲慢的不得了的狂傲、哦、啥啥啥的那个斗争心坚固的那个人呢、啊、那个人啊，他发还就是说的还容易生佛法，还容易生佛法。我们在这一块看到的故事是有的，看到的故事是有的。 他那个入无为正位的那种的，就是说的是他误会了佛法，他误会了佛法。我们看到的佛经啊，这个还有禅宗里面呢，就是那种的狂啊、傲啊什么的那些的，就是最后啊一转身挺厉害的，不少不少。你看那些禅师什么才见这个什么来见龙潭不见龙，只见一坡潭，啥玩意儿啊你这个龙潭。哎，就这种的，你看看那个人家最后那不是多厉害呀，那德山禅师啊，嗯，拿着金刚书抄，我要来教训你们，你们这些禅宗的人不行啊，就是那种的，就是淡泊说的那个，你们都是狂妄的，我要来教训你们。你可见他比狂妄的人还狂妄啊，就这样一种人来了。呀，最后人家你看看人家的剑术，看看人家的剑术啊，就这一类的很多，这一类的很多。所以说啊，我觉得如果说如果说品质的话，你说这个我见啊还是什么的狂啊捐啊，不如真实。你捐你也捐的真实，狂你也狂的真实，只要你真实，真实醇厚啊，这就好办。是不是提倡大乘积极救度众生精神，驳斥小乘消极避世？我觉得你要是从发心上来说啊，你可以说是这么说，发心上来说，大乘就是肯定是利他，小乘就是没有想到利他，先想的是自己出来，从发心上这么说。但是我觉得胡尘就是你就不应该这样想，这不是说的积极救度的精神和消极避世的，这不是说发心的，或者说不只光说发心。那个就像出发心继承正觉一样，这个发心也代表着这个正果呀。从正果上来说的话，小乘那里的话它就给隔离开了，它是有分别之见的，它有分别之见，它那个无为，它那个空，它是跟有相对的那个空，跟有为相对的那一个，那个有为就不对。你们这些人嘚瑟，爱整事儿，爱出名，爱营销，爱这爱那的，他能弄好多好多事儿。你我不弄那个，我不稀罕这些，我不要这些，我啥都不要，你这都不要那也不要了，将来谁还说佛法，谁还学佛法呀？就是我觉得他还有一个是究竟见地的问题，究竟见地的问题，究竟见地的问题上，就是说的他越空他越有，就表现出来的就是这样式的。他那个知见越空的人他越有，他啥方便他都有，他不舍这些方便，该用他就用了。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知见上的，从我们修心中心过千座的，我觉得主要是知见上的，并不是说的这个谈不上积极不积极，主要是他的知见上的一个隔碍，知见上的隔碍，所以才就说的这么重，所以才就说的这么重。你就是堕到那个上了，你还不如这个呢，你还不如起我见的呢。嗯，反正这是我的风格吧，我觉得我愿意说到这儿。看看前面的那些，而且看看我们自己走的那个道路也是这样的呀，我们自己走的这些道路也是这样的。当初自己学心中心的时候，哎呀，有不知道，因为有的人因为什么所谓的这大事儿，有的因为所谓的小事儿什么的，那不就是吗？那不就是折腾折腾折腾出来的？没有那些折腾，你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够发起这个心呢。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，还有什么没有。尤其是胡尘，你看这两段，你要是只看第一段就更是根本知见问题了。第一段他解释一解释，哎，你要是往发心上联系也可以啊，因为这个就是说的你正不正道，这逻辑上你也能够听。哎呀，就确实啊，那个淤泥里头能生莲花啊，那个有粪的地方的那个生长的才茂盛啊，什么什么的呀。嗯，包括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什么什么水至清则无鱼，就那一类的啊，都可以用在这上来。哎，他你觉得他说的就是从逻辑上来说能解释得清楚，所以说像是从发心上也能解释的。但是他要是不解释的那一段，第一段的那个，那就是根本知见的问题。 我觉得是根本之见的问题，这些东西都是佛种，当然都是佛种啊，没有这些就谈不上佛法，就没有众生就谈不上佛法，没有众生要解脱就谈不上佛法。嗯，这一段看看有什么没有，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学。这就是这两大段了，这两大段的一个是什么是佛道，那个文殊问维摩诘什么是佛道，维摩诘说的那个非道就是佛道，然后维摩诘又问文殊什么是如来种，文殊说的六十二见和一切烦恼那就是佛种。这俩人有意思啊，你别以为维摩诘经才这样说，别的经没有这样说，你去多看看佛经就知道了，佛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，你多看看你心里就有数了。有的人他听到别人说名相他心里头没底儿啊，怎么怎么样的，你多看看你就不会被他所骗了，佛经里头这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，只是维摩诘他示现的来说的话，他示现的是居士样子，就是这一点不同。说到观念法的这个地方，就其他佛经也是这么说的。接着往下来吧。你多看看心里就有数了。哦，贴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大家社他赞的总是特别有地儿啊，他赞的总是特别有地儿。大家社一听，哇，这忒精彩了！什么是这个佛道啊？非道就是佛道。什么是如来种啊？六十二邪见和一切烦恼，那是佛种。哇，这两个人太过瘾了，太过瘾了。文殊师利，哇，你说的这个大快人心啊，确实是这样啊，啊，确实是这样啊。这个尘劳啊，尘劳这些才是尘劳资粮，才是如来种。嗯，尘劳资粮，你看我们这些小乘的人呢、啊，就是说的是确实不配担当喝担如来家业，不配喝担如来家业。你看那些无限罪的人，他们还能够发意于佛法呢，像我们这种的就是小乘的骄牙败种啊，我们不能发啊，不能发于五欲，这个不能复利，就如根败之事，其余五力不能复欲，如是声闻断住劫断者于佛法中无所复意。就是那个声闻说的那些，就是要断掉的那个断，他说的这个断，就是说的是那他就是都断灭了，最后都断灭了。实际上你可以救着他用他，所以就是这个文殊师利，凡夫于佛法有反复而声闻无也，所以者和凡夫闻佛法能起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，正始声闻终身闻佛法，立无畏等永不能发。正始声闻呐、啊，这啥意思呢？正始声闻就是说的是他这个声闻，他为了断他的贪嗔痴，他习气，他就是为了降伏啊，他花费了很大的力气。这个始啊，始就是那个习气啊，就是那个就说的那个习惯性的那一种的，就是业力习气，不是说我们明心见性的那个习气，业力习气的声闻，他声闻缘觉的就是这一类的，他在这一块花了很大的功夫，我要降伏他，我要不贪嗔痴慢疑，我要不五盖，我要不财色名食睡，他在这块他终于最后怎么样了？我怎么样能够不财色名食？是呀，哎，我不接触人，我不接触事儿，我不就不财色名食睡了？我也不吃，我也不管这个身体啊，什么什么的，他就最后断灭成这样的话，他就不能发了。那凡夫的那个比他还强呢，就是这一段大家说的意思，就是你看我们这些小乘呢，修的啥还不如凡夫呢？人家凡夫呢还能发无上道心，不断三宝，我们小乘呢完了，永断啊，小乘永断啊。这些话就是给修行人说的，因为修行人刚开始修的时候都是那个小乘心，这个小乘啊要急于的改变，要赶快的改变，不能那样的去小乘。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小乘的也有，不多说了。我看看下一段，再接着往下吧。 就是看了这些啊，就是从吃瓜人的角度来说的话，就是那个佛陀的那十大弟子，也就是按照本经文来说是五百弟子，实际上有代表性的这十大弟子里面，这个大迦摄他跟别人就不一样。大迦摄就是当时的时候维摩诘怼他，他就可开心了、哇塞，你怼得可好。其他的人维摩诘一怼他哑口无言了，郁闷啊。大迦摄就可开心了，被怼了还老开心。大迦摄的这些感叹啊赞叹啊，就是这里头我觉得就是大迦摄跟别人还有点不一样啊，挺有意思的，挺有意思的。后面的这个就长了，我来贴，我贴的这个我看看啊。这上面不是说了吗？上面说的这个什么是如来种，什么是佛道啊？然后呢，就有人问了，就有人马上现了，问这个维摩诘了：“居士哦，居士啊，这个你啊，这有父母、有妻子的、有亲戚的、有眷属的、有这个利民知识的，他们是咋回事啊？你还有奴婢，还有这个仆人。”然后呢还有马车，还有车乘，还有这些的，你这就是说的是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，你这是几个意思，他们都在哪儿啊，他们都在哪儿啊，你看看你这日子过得这么滋润咋办啊，你是不是过得太滋润了，你有这么多东西，你这是解脱啊，是解脱不是啊，是解脱不是、啊、我记着这个大波涅盘经上啊说过，就是说到了戒这个地方上的话，他是有说过的，就是你出家的沙门啊，沙门是不可以续奴婢的，就是你找个仆人给沙门做是不可以的啊，包括养宠物也是不可以啊。我反正现在有印象的是就是这两个，当然他说的篇幅很长，我记住了这两个，所以说哎，从他们那个角度他就来问了，哎，你这样也能够成就吗？维摩诘就说了，你以为就是那个富才是富啊，实际上啊是那个方便是富，那个智慧它是母，那个智慧是母，方便是富，我是以这个为富的，我是以方便为富的，我是以智慧为母的啊，一切的导师都是从这儿生的，啊，这个智慧，一个是智慧，一个是方便。这个什么是妻啊，哎呀就是好这个呀，好什么呀，好的不是说的是这个世间的这些，好的是法喜，那么你可以法喜才是自己真正的，就是自己的心是以法为乐的，自己的心是以法为乐的，并不是以妻为乐的，你看着他是以妻为乐，我用妻这个例子来向你举例子，这个法的快乐是多么的快乐，法的快乐的快乐就像是有讨到了老婆一样快乐，慈悲心为女，这后面的这些都大概是这个意思了，慈悲心是女，这个善心诚实的是男的，这个我的屋子啊，你看着我有家大业大，实际上是毕竟空寂才是我真正的屋子啊，你看着是那些尘劳啊，实际上那都是就是有因缘的，跟我一块儿学佛的，你看着他是尘劳，那实际上都是有因缘跟我一块儿学佛的，那个就那些东西你能撇开他吗？不能撇开他呀，不能撇开他。你看着那些伴侣啊，实际上啊这个六度是我的伴侣，你看着那是妓女啊，实际上啊那是四摄是妓女，四摄才是妓女呢，四摄这个东西能让为什么呀，四摄这个东西能让那众生开心啊，人家都在那儿啊，哎呀就是说的是工作了，人家都在那儿就是同事之间要有什么感情了，人家都在那儿聊天了，对吧，你就是弄不了啊，人家在那儿吃了你就不吃什么的，就这一类的，你过去了你跟他们同言同语什么的，他们一看啊、哦、他们跟一看觉得你跟他有相同的地方，他们也很开心，也没什么呀，这个歌咏颂法言，以此为音乐，就是歌啊，你听着是歌，我看着全是法言，你看着全是法言，
所以说，哎，我记着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，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的那个情歌的那一个，就是什么什么的那个仓央嘉措的那个，你说他唱的爱情歌曲的，你说他是追求法的，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啊，这个东西谁知道呢？他自己才知道。不能因为他唱那个就说他是个不修行人，不一定的，这个是不一定的。大概的就是这些吧，大概的就是这些，这个很多了，很多了。我接着往下贴吧，降伏四种魔。这一段说到了理的问题了，说到理的问题了啊。虽知无起灭，是彼故有生。悉现诸国土，如日无不见。共养十方，无量亿如来。我有分别想啊，我有分别想。就是这个，这就是说的是这个说的是这个说的是如来的示现，如来的他降魔以后他，然后他示现教化众生啊，方便啊，随意啊。方便啊，救度众生啊，随众生的这个分别啊什么的，示现方便救度众生，说的是这些，然后说了就是在救度过程的共程中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那有很多很多的方便啊，乃至于工巧技艺什么的，能饶益众生的，那也可以。这些菩萨啊，他现的是什么相啊？他不堕邪见，但是他现的相呢？他现的相世间相啊，什么日月天啊、梵王啊，什么的，这个电现那个风大火大什么的，等等等等的。这个地方啊，有一句比较有名的话了：“火中生莲华，是可谓稀有；再遇而行禅，稀有也如是。或现作淫女。”这个地方是引住好色者，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道。这句话很有名：“先以欲勾牵，后令入佛道。”这就是说的，就是菩萨的方便示现，菩萨的方便示现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范围啊。他这个地方就说是淫女，这个地方。方上他同时可以现两个，除了现淫女，他还可以现五通仙刃离淫欲的呢。五通仙刃实际上你要是按经义来说的话，它属于外道啊。那佛就示现过五通仙刃，让他离欲的，让大家离欲的。他的受生里头有一生是示现的是一个仙人。这个星号，第一个星号或现作淫女，第二个星号说或现离淫欲啊，或现离淫欲。随彼之所需，得入于佛道，以善方便力，皆能己足之。如是道无量，所行无有涯，智慧无边际，度脱无数众，假令一切佛于无量亿劫赞叹其功德，由上不能尽。学问如是法，不发菩提心，除彼不孝人，明是无智者。所以说佛法它很广阔，它非常非常活泼。这样的活泼的佛法你不学多亏啊，除非你笨得不行的了。这一段就完了。这就是这个第八佛道品第八。佛道品第八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。
然后是不二法门第九，不二法门第九就太简单了。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？然后这些菩萨咔咔咔咔咔一直说了好多。 就维摩诘沉默无语，然后文殊师利说，文殊师利说，维摩诘，你说说啥是不二法门？维摩诘不吭声，然后文殊师利说，哎呀，这个没有言说，没有文字的，你这个是真的是不二法门啊，就是维摩诘无语就完了啊，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这个很简单，但是它可能中间有一些什么，我们过一遍。啊，不二法门啊，第九品不二法门，不二法门品第九，入不二法门啊，入不二法门。那个菩萨能够进到这个不二法门是什么意思？能够入到这个不二法门里头是啥意思？他怎么能够入到这个不二法门啊？怎么能够入到不二法门？我觉得这个地方上啊，他说了一个啥呢？他用了一个啥？他没有用一，不二难道是不是一吗？不二是不是一啊？他没有用个一，这个地方值得我们那个。很多人对于不二的误会，他误会成一，他误会成一。哎呀，不分别，你怎么这么分别呢？你别分别，他给当成了这个。这个不二说的就是这个，就是他们两个是平等的，他们两个并没有什么分别的，并没有什么分别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并不代表着它是一，因为这个一也是另外一种分别，也是另外一种分别。我觉得这个不二法门，你把它当成不分别，或者是这么说吧，离开边界，离开对立之间，这个不二可以这样理解，离开边界，离开对立之间，就是那种边界的对立的啊，对立的。然后呢，就是看一下这些菩萨们都是各有说法吧，各有说法吧。就是比如说吧，生灭，一个是生，一个是灭，这就对立了。这就对立了，咋样叫不对立呢？他没有过生，他也谈不上灭了啊！就这个，就是我是从这儿得的无生法忍，这就是不二法门。得此无生法忍，是为不二法门，是为不二法门。这个还有的就是一个是能，一个是所，因为有一个能，所以有一个能，就必须要有一个所。我能看见，我得有我看见的东西啊，对吧？我不能光有我看见的东西，我不能看见，我得有个能看见，我就得有我所看见的东西。假如你没有那个我能看见的东西，谈不上所看见的东西了啊，这就是能所，我所。还有一个就是受不受啊，还有一个是受和不受，这个。如果是这个受和不受，这个我看看啊，受和不受，受和不受为二，若法不受，则不可得，亦不可得，故无取无舍，无行无作，是为不二法门。嗯，这个地方说的是受，一个是受，一个是不受，这两个都不受，这两个都不受，这两个既不是受，也不是不受，这两个都不受，这两个都不受，为什么不受？因为他们不可得，因为不可得，所以呀，你也取不了什么，你也舍不了什么，你也造作不了什么，你也行持不了什么，那你更谈不上你受什么或者不受什么，这就是我的不二法门。还有一个是污染和干净，污染和干净，这个见垢实性，则无净相，顺于灭相，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顺于灭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灭掉这个垢，灭掉这个净。这个垢的实性是什么？垢的实性是无性啊，垢的实性是无性啊。那没有这个垢了，哪来的净啊？也没有净了。哎呀，就这样把净垢两边都灭了啊，这就是不二法门啊，这就是不二法门。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有念头没念头啊，打就是我们说的打妄想的那个打呀啊，就是起念头啊不起念头啊啊，不起念头啊，这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则无分别，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。是动是念啊，是动是念为二。他这个不是说的是那个起念头不起念头，他这个是动是念，应该说的是这个对立的，两个对立的，一个是就是心里想的，一个是外面的行为，一个是外面的行为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实性无性，是动是念为二，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则无分别，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。这个原来经解上咋解释的这一句话，这一句话咋解释的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
是动是念，是动是念。看一下那个经解上的，不二法门第九，这里有这个解释，是动是念为二，鸠摩罗什说的是惑心微起是动，取向深着是念啊。他这个地方的对比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，始终为意耳，无取浅受也，发情，情发为动，想我为念。一个是情，一个是想，一个是情，就是僧肇的解释，就是一个是情，一个是想，那个就是这个想就是念。那个发情那就是动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没有一个动也谈不上那个念啊，原来是这样的。鸠摩罗什的解释也很好，鸠摩罗什的解释就是说的是这个一个是惑心微起的，微微起的这个，一个是非常非常就是着相的，惑心微起的时候还不知道为啥动呢，只是在这动啊动啊动。妄动啊，妄动就是这个动是动啊，妄动念已经是就是说的是，哎呀，就是说我非得要这个不可，我不要这个我就不甘心，哎呀，都已经是这样了，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念了，很粗重了，很粗重了。前面的是妄动，前面的是妄动啊，前面的是妄动，就是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一个是。就是惑心微起，一个是就是说的是起了很粗重的那些念了，这是两个，一个是微细的，一个是粗重的，谈不上这个微细不微细，那也谈不上粗重不粗重了，这就是不动则无念，没有这个动也没有那个念，没有这个粗，没有那个微细的，也谈不上那个粗重的。我们经常说，哎呀，那个微细啊，微细的，微细的妄想，微细的念头，那是怎么断的呀？微细的念头，微细的妄想，跟那个粗重的念头，粗重的妄想，这两个都是虚幻的，断啥断呢？谈不上断不断的，就是这样的，这就叫不动则无念，无念则无分别，通达此者是不二法门。
接着往下贴吧，关于这一块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接着往下看这个一相和无相啊，一相和无相，一相是无相，也不取于无相，入于平等，一相就是无相，就是这个没有啊，没，就是说有相和无相吧，有相和无相，有相和无相，这两个有相就是无相，无相也是有相，所以说呢他不另外取一个无相，他不另外取一个无相，他不着这个相，他也不取那个无相，这是善眼菩萨说的啊，一相无相。妙毕菩萨说的是菩萨就是大乘小乘，大乘小乘的，这个观心相空如幻化者，无菩萨心，没有大乘小乘的，哎，这个就可以用来说那个发心了。我觉得这个可以说上面的那个胡尘说的那个发心的事儿。就是这个地方从两个地方再说一下，就是说的谈不上哪个是，这两个都是，就是说的是都是幻化的，都是幻化的，都是空的，都是不可得的，但是呢它并不是断灭的，断灭的那个是啥样的，断灭的那个就是取无为为正位了，这就不对了， 断灭，它就是不断灭，就在这一点小乘它就断灭了，大乘它不断灭。它不断灭到啥程度啊？不断灭到啊，这些都是好的，都是对的，没有一个不是好的，没有一个不是对的。这是说到了这个，然后说的是善和不善啊，善和不善为二，这个不起善和不善啊，入无相即而通达者。实际上，这个善和不善呢、啊，这个善和不善是由是由就是这个善和不善不是咱定啊，善和不善是世间它自然有定啊，自然有定，我们随顺这个世间就行了，随顺这个世间就行了。随顺这个世间的，随顺这个世间的这些东西，不，一般情况下，不是特殊情况下，不做违逆世间道德伦理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但是它并不是死的，并不是死的教条。那个《瑜伽菩萨戒本》里面，那个有四种性戒，杀盗淫妄啊，杀盗淫妄的，那不是四种性戒啊？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杀盗淫呐这一类的。迫不得已的时候，就是说的是那个人害人，就是说杀人这个事儿，杀人这个事儿，他你不杀他，他害人，那你宁可堕地狱，你宁可堕地狱，你也要杀他，你不杀他，他就去害人了，就这个想法的，不仅不犯戒，而且有诸多功德，还有这个说法呢。所以说他都有特殊例子的，他都是活泼的，他都是活泼的。然后是罪和福，罪和福是二。如果若达罪性，则于福无益啊。这个跟上面那个垢的实性是一样的。罪性，有什么罪啊？有什么福啊？有什么罪？有什么福啊？运用金刚会绝了此相，无复无解，无复无解。那罪是福，那个福是解，没有福也没有这个解，没有福。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这举了那一个，就是说的是一报还一报，就是你杀了人，就是杀了什么畜生啊什么的，是不是罪啊？就是杀生是不是罪啊？不是罪，为啥呢？一报还一报，你杀他，他被你杀，完事儿。这里谈不上罪，谈不上福，好像举过这样一个禅宗的公案的例子。在这一段就贴完了吧。还挺多。再贴上一大段的，对，这是四个了，这又是四个。有漏无漏。哎呀。其实我们就看前面的，就看前面的，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分别见，多提醒自己吧。有漏无漏啊，有漏无漏，无漏有漏，这不对。还有的是有为无为啊，有为无为了，有为不对，无为才对，无为不对，有为才对，这也不对，这也不对啊，这也不对。还有一个世间法、出世间法，这两个不一样的，出世间法就跟世间法不一样的。都没有一个世间法可得，谈什么出世间呀？在这里头谈不上入，谈不上出，谈不上慢出来，谈不上散，这是不二。这个生死和涅槃，生死涅槃，生死哪有一个生死？没有一个生死，谈啥涅槃？谈啥涅槃？不生不灭就是这个意思，不生不灭就是无生无灭。接着往下贴吧。你说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有的人呢、有的人他就是这么说吧，就这些菩萨，他在这个地方上起了很大的疑情啊，他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用了很大的功，终于发现这两个是不二的，发现这两个是不二的，由是而通达的其他一切都是不二的，这就是他们从这个地方入了不二法门。
都是你就是眼见着的是矛盾的，实际上的话他在这儿就是一直在这儿，就一直在这儿，哎，就是参呐、啊、参呐、啊、参呐、啊、参透了，哎，发现他这个地方没有不二，没有一个二，根本就是没有，根本就没有一个二在这儿。从这个地方发现生死跟涅槃不二了，才发现哦，世间出世间是不二的，有漏跟无漏是无二的，有为跟无为是不二的，他就通达了一切了，他是这一个。它有一个过程，但是它的入手处各个不一样，有的入手处是这儿是不二的，有的入手处是那儿是不二的，它入手处各不一样。再看下一个是尽和不尽，尽和不尽，法若究竟，尽若不尽，皆是无尽相，无尽相即是空，空则无有，尽不尽相。
要是究竟的就谈不上尽了，谈不上尽了，谈不上尽，谈不上不尽，谈不上尽，谈不上不尽，这里面都没有一个尽不尽的这个相，这就叫无尽相。这个无尽相就是空，这个尽若不尽皆是无尽相，这个无尽就是说的是没有尽也没有不尽，这叫无尽。无尽相就是空，空则没有尽和不尽相，这就是不二法门。我们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心经说的这个无无明也无无明尽啊，无明也无无明尽，这就是说的一个是尽，一个是不尽，这两个没啥尽不尽，没有一个尽也没有一个不尽。还有一个是我和无我，都没有一个我，哪有一个无我呀？这个地方上我们当时也说过这个问题，也说过这个问题。有的人他老是说，哎呀，你的我执太重，你的这个你不要有我执，这都是你跟他顶一句嘴吧，他说你我执太重。你都不能跟他说啊，你跟他一说他我执太重，你需要我执降低一点，你需要破我执，他这样他就起了一个非我了，起了一个非我了，起了一个非我了，没有一个我可得，也没有一个非我可得。他嘴上天天说的就是这个我执重，我执重的这个，他很有可能是强调了一个非我，可以很有可能强调了一个非我。你要是真的没有一个我，该有我的时候就得有我，你既然有人，为啥不能有我啊？这个说的是这个我无我，然后说的是明和无明，无明实性即是明，明也不可取，无明的实性，无明实性即佛性嘛，无明实性即佛性嘛，佛性也不可得，离开这一切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就别在这儿弄了，别在这儿算计了，别在这儿算计了，离开一切数，离开一切种种的种类啊，不同啊什么的，这就是入不二法门。这里说的是明和无明，我明白了，我不明白，我无明啊，无明实性就是佛性，无明实性就是明，就是明，无明和明这两个是一样的，明也不可得，那还谈什么无明啊？我这个地方信了，我过一段又疑惑了，我这个疑惑了怎么办呢？我疑惑的时候，我信的时候是我怼天怼地啊，就是说的是信心十足，你们都不在话下啊，你这一切都是虚幻的。一会儿我又怀疑了，我这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又开始怀疑了，怀疑了，完了完了，我这个开始怀疑了，我是咋回事啊？我这个怀疑起来了，咋办呢？你信的那个东西，你明白了一个什么呀？你怀疑，你有啥可明白的呀？你还怀疑呢？你先去掉你的明白吧。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说的话，眼下当要的急务就是去掉这个明白。这个是殿天菩萨，然后是喜见菩萨说的是色，色空，色就是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，非色灭空，色性自空，如是受想行识。如是受想行识，实空为二，实就是空，非实灭空，实性自空，一其中啊。这里说的是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六尘啊，六色受想行识，色受想行识五蕴啊，五蕴，五蕴和空的关系，并不是说的是五蕴了它就不是空。空了，五蕴跟空是对立的，有了五蕴它就不是空了。你比如说就像是这个物件，这个物件把这个空给灭掉了，这个物件充满了这个屋子，这个屋子就不空了。这个佛法中的空不是这样的，佛法中的空是这样的，物件充满了这个屋子，这个时候这个物件当体它的特点就是空，它当体的自性它就是空，是这样的，
是这样的，并不是这个空和这个色啊是对立的，空既不和色对立，同样也不跟色受想，也不跟受想行识对立啊，就是五蕴，这个五蕴跟空不是对立的，不是对立的，就是五蕴它本空，那不是心经里面说了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吗？就是不是说的是灭掉了五蕴啊，不是是灭掉了五蕴，是五蕴当体就是空的，五蕴当体是空的啊，这就没事了，这就没事了，这就是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这个地方啊，细细的推究起来，你们要是有疑问都可以问问，都可以问问，反正是这一般的师兄啊，他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着的，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，不是着这就是着那儿。四种意，空种意为二，四种性就是空种性，如前际后际空，故中际也空，若能如是知住种性者，我看看这个种性这个地方上是咋解的。啊，这是说外道的。这个外道里头说的是地水火风空啊，地水火风空。佛法里头说的是这个地水火风啊，地水火风。这四种在法里头最大就是四大啊，地水火风啊，四大啊，四种性，这就是说的四大的种性啊，四大的种性。四僧照说的是四种四大也，空种空大也啊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四大和空这个关系，这是五众生之所由生，故名种。然四大种性中无前后中，没跟空也没有什么相异啊，这知道了。咱再看这个经文，经文说的是名相菩萨曰：四种意，空种意为二，四种性就是空种性。这个说的就是地水火风跟空，地水火风它都是哎坚实的，就是说的是你能够用感受啊，用眼睛啊，或者用感受啊，或者是什么能够触摸得到的呀，那是地水火风啊。空就不一样了，空你是触摸不到的，所以他把它隔离开了，他认为空和四大是两个，实际上四大当体它就是空，当体它就是空，它以前也是空的，现在也是空的，一直都是空的，一直都是空的，就是前际后际和中间，前际后际和中间，前后中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四大的这个当体的它都谈不上是哎呀这里有那里没有，它当体的不管是哪儿，不管是中间的还是边缘的地带，它全都是空，全都是空，四大当体就是空。如果如是之种性者，这个种性不是说的是如来种性那个种性，说的是就是四大和空，四大和空，四大和空不二。接着往下来吧，
眼色，眼睛是能见的，能见的这个东西，色是所见的这个东西啊，所见的这个东西，能见的这个东西是什么呀？能见的这个东西是啥？能见的这个东西的本质上来说是啥？本质上来说还是那个，本质上来说的话，它并不立一个这个东西，所以说它也谈不上立色啊，谈不上立贪嗔痴慢疑呀，这就是寂灭，这就是寂灭。同样的，眼对色是这样的，同样的，耳对声，鼻对香，舌对味，身对触，意对法尘，意识对法尘，也是这样的，也是这样的。若知意性与法，不贪不会不痴啊，是名寂灭啊。你要知道这个意性，它这个意性本身就这么说吧，这些都是梦幻泡影，这些都是梦幻泡影。如果知道这个的话，对于这些什么什么什么，就是这个贪嗔痴和意性，就是你这个意识，这个意识，这个第六意识，然后对着种种的法，然后就生了贪嗔痴，就生了贪嗔痴，就这个是虚幻的，这个是虚幻的，这就是寂灭，安住到其中就是入不二法门，这就是虚幻的。谈不上你有一个人对着这个贪嗔痴。古时候那个禅师举例子啊，就是说如贼入空时， 贼入空室，贼入空室，就是说你就是有贪嗔痴慢疑，有贪嗔痴慢疑了，有贪嗔痴慢疑，你这个贪嗔痴慢疑能害得了你吗？你这个屋子都没有啊，你这个异性就是说的若知异性，这个若知异性就是空室，空室，你这个异性都没有，他贪嗔痴能咋的？还谈得上是贪嗔痴吗？还谈得上有贪嗔痴吗？这从根本上是这样的，从根本上就是这样化化这些贪嗔痴的，就是这样的。贼入空室，都打出来了。志向，还有一个词儿啊，抡剑掷虚空。这个剑啊，可锋利了，嗖嗖嗖的往外一扔，扔到空里头了，你能咋的它？这就是说贪嗔痴和异性它之间的关系，它能害住你还是不能害住你的这个，反正我理解，我就这样对比了。这个说的是这一个，然后接着看下面的那个。这个不失回向一切智，不失和回向一切智，不失性就是回向一切智性，如是持戒人如是六度回向一切智为二，智慧性就是回向一切智如其中。他这个是说的是六度。六度和这个回向一切智啊，六度和回向一切智这两个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不二的这种的意思啊？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啊。僧肇的解释，因就是果，果就是因，因果同性。就像我们的齐景文儿发愿啊，就像是这个齐景文儿发愿啊，然后开始修啊，开始修。这个六度是因，这个一切智是果，六度是为了就是一切智啊，就是这个因和果这两个同性就谈不上了，就这么说吧。从究竟意义上来说的话，你那个发心跟你那个究竟呢，它两个就是一个。它两个是一个，我们现在强调究竟的强调多一点。实际上那个大乘发心啊，不是说的是你发的，大乘发心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，知道吧？不是说的你要就是说的是利他，就是这个要利他，你不利他是不对的，是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。那个发心跟那个果它是不二的，它是不二的。但是有的人他只能听得懂发心，他理解不了果地上的不二，那就先这样，就是这样发着发着，他最后就到果地了。就先这样吧。实际上那个发心跟那个果地是不二的，就是也就是说的是利他是本分，那是应该的，那谈不上什么。这是说的是不失和回向一切智的，然后说的是空无相无作啊，空无相无作，空无相无作的，空无相无作则无心意识，如于一解脱门即是三解，就是说的是这三个，它三个都是一个，三个都是一个。然后是佛法众啊，佛法众，佛就是法，法就是众，三宝啊，皆无为相，于虚空等，佛法众都不可得。这个地方说的是佛法众都不可得啊。他这个佛法众的这个众应该是说的是学佛法的这些众，应该是类似于佛法僧。接着往下来吧。心无碍，心无碍菩萨愿，上善菩萨福田菩萨。还有四段哈，还有四段，这是说一直在说，一直在说。一个是有身，一个是无身，一个是有身，一个是无身啊。这个你要是知道这个身当体就不可得，也谈不上一个无身了。有身无身都没啥，都没啥啊。这是说的是身见这一块的，身见这一块的。然后说的是身口意善，身口意善是三相皆无作相啊，无作相。 这个三业无作相一切法，这说的是善业啊，能如是随无作慧者是入不二法门。身口意都要善啊，不能让他不善呢、啊，不能让他不善呢、啊。这个身口意的这个善，它都是你就是身口意，你做着这个善，当体它就是无作，当体它就是无作。没有一个身向善，没有一个口向善，没有一个意向善啊，都没有。这三善业都是没有做过，没有做过。哎，在没有做过的时候，正好三善业，正好三善业。这是这一个啊，还有一个是福行、罪行、不动行，这个有点像我们那个善不善和无忌，善恶无忌，有点像善恶无忌，要么是福，要么是罪，要么是不动。哎，这三个都谈不上啊，都谈不上。从我起二为二，从我起二为二，见我实相者，从我这个地方起了，我无我，是我非我啊，就这，不起啊，不起这个我就没有一个我，就谈不上二法了啊。若不住二法，则无有实，无有实者为不住二法，就谈不上这种的，就是你有什么情实见解了，谈不上有什么情实见解，谈不上这个实也可能是八十，看看他这里怎么解的。十啊什么的都可以吧，八十啊六十啊，没有这个没有具体的说，我们也不多说了。接着往下吧，今天怎么着也能把不二法门给说完，能吧。哎，快了快了快了，加油啊，还有五分钟啊，快了啊。然后这个德藏菩萨说的就是说的是有所得啊，有所得，有所得相为二，有所得，哎，我得了这个，我得了那个，我得了多，得了少，哎呦，这就麻烦了。要是无所得，没什么得的，你取啥，你舍啥，不取不舍，这就是不二。明和暗，明白，明白和就是这个黑黢黢的不明白啊，不明白，没有一个明白，没有一个不明白呀，没有一个明白，如。入灭受想定啊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所以者何？如入灭受想定，没有一个明，没有一个不明白，一切法也是如是，于其中平等者是入不二法门。举个例子，举了个例子是啥例子？小乘的人容易听得懂的，入了灭受想定了，啥也不想了，这个时候的话也没有明白，也没有不明白啊，一切的法也是这样。今天有个师兄问我是啥呢，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让我想啊，他说他过了千座了，在别的老师那儿一直学，学的他可糊涂，然后觉得到了齐老师这儿，老师让他放下，老师让他别打妄想，他说他不想怎么能行啊，他这个东西的话他觉得他这道理就要学习啊，就要就是不去学习，不去想，不去抉择怎么能行啊，不去想，不去学习，不去抉择怎么能行。佛法在这个地方上你看用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啊，就是你看看那个灭入灭想定的那个，入灭想定的时候不是也是没有明没有无明吗？哎，一切法就是这样，没有明没有无明的，你就别想，你就别想就是了，别想也不求入那个灭想定，你就这样一直做功夫，一直做功夫，哎，有一天啊，原来是这样啊，原来是这样，以后这一切的也都可以有解释的。你这个就是这个通达以后啊，通达以后它并非是不想啊，通达以后第六意识是转为妙观察智了。啊，为妙观察智了，你不能说他是想，那是他的妙观察智。但是你要先通达，你要先通达，你怎么通达？极端来说的话，你就像你入灭受想定似的，你没事你别想，你少想，你尽量的去不想就行了。对于心中心来说，我觉得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是宝印手，这个说的是涅槃和这个世间啊，不乐世间啊，不乐世间。喜欢涅槃啊，不喜欢世间啊，不喜欢世间。若不乐世间，不乐涅槃，不厌世间，他也不喜欢涅槃，他也不讨厌世间，他也不讨厌世间啊，就是这个，那就没有二了，那就没有二了。为什么呀？你人家绑你了，你就得解开这个绑。其实压根没有人绑你啊，没有人绑你呢，你求什么解啊？你求什么解啊？所以说啊，没有什么乐的，也没什么厌的。 还有一个正和邪，正和邪，没啥正，没啥邪，我们这儿没那个正，说啥邪？实和不实，实践者尚不见实，就是真正的，就是这么说吧，亲政。亲政啊，亲政这回事儿啊，亲政，你只是明白了个道理，你没亲政。有的人是亲政，亲政了个啥？亲政了个没啥可亲政啊！这就是实践者尚不见实，就是这回事儿。那还说啥不实啊？说啥亲政不亲政啊？亲政这个词儿为什么对你有用？为什么对你有用？是因为你捞了一个要亲政，是因为你捞了一个实，捞了一个不实。他本来亲政这个词儿不应该，你就不应该被亲政这个词儿所瞒。所瞒所魅惑，你不应该听到亲政你心里头嘚瑟。你为啥心里头嘚瑟？那就是你没见到实相，那活该，就活该。你说实际上啊，没什么亲政的，亲政就是见了一个没啥东西可亲政的，就是这就是亲政。所以说实践者尚不见实，何况非实，哪有一个非实啊。所以说啊，不是肉眼，乃是慧眼所见。慧眼见了个啥？慧眼没啥见，没啥不见，这就是慧眼所见。不能光看前面了，慧眼乃见，不是肉眼见，慧眼见，我得慧眼见，我得慧眼见，见啥见了？见了一个没啥见不见，这才行。接着再往下来吧。但是啊，这些道理是没有用的，你就听这些道理痛快没有用的。你这个地方啊，你要自己能够立得住脚，你这个地方，你还是要亲见一个无见可见。你亲实践不实践的没有不见实的这个，你实践一次，要不然的话，一会儿一说你就是看这些道理可爱心，一会儿一离开又不行了，一会儿再说个啥你就上当了。我们的那个茶馆的那些就是勾你上当的，就是勾你上当的，全都是勾你上当的，活该。你为啥能上我的当啊？听着痛快，听着亲切，还拿来卖。他觉得这个好，为啥别人说的你才觉得痛快呢？如是诸菩萨各个说已，问文殊师利啊，都说完了，都说完了，然后说了，哎呀，就是您老的不二法门是什么呀？文殊师利就说了，哎呀，你们都说完了，要我说那个无说无事，没有什么可是的，没有什么的，离开这些，这就是不二法门。啊，没有什么说的，没有什么。哎呀，文殊师利在这露了一个大尾巴，没什么言说的，没什么可试的。这他又试了一个，是没有言说的。那他这句话是言说，不是言说啊？啊，留了一个大尾巴，留了一个大尾巴。然后问维摩诘：行了，我们都说完了，该你说吧。行了，你不是说没有言说吗？你不是没有言说？维摩诘不吭声了。文殊说：哎呀，你这个是真的是入不二法门呐！啊，你这个乃至他这个地方不是赞叹这个维摩诘的，不是赞叹这个无有言说、无有文字是入不二法门的。他上面他刚说过没有言说、没有文字，他说的这一句无言说、无言句的这一句是言说、是文字，不是啊？所以维摩诘给他就赶快给他补了一下啊！哎呀，你不是说的无言无说无事吗？好了，我不搭理你了啊！你这个是真不二法门，你不搭理我，我照样搭理你。文殊菩萨属于叨叨叨的，维摩诘是属于一直不吭声的。文殊师利和维摩诘是一是二啊？啊，对你这一问也是补刀。不二法门就完了，不二法门就完了，不二法门就是文殊师利的这个总结的特别的好。你可别被这些理所魅惑呀，这些理啊，没有这些理可言说的，有理跟没理，这个是不二的，没什么可是的，有什么可是的，没什么可是的，这两个是不二的，没啥可是的，没啥可是，没啥可是。别以为佛法有东西啊，佛法没东西啊，就这一套来了。然后问维摩诘，维摩诘他根本都不搭理他。文殊师利赶快找台阶，哇，维摩诘你是真不二法门。文殊师利要是不补刀他都不是文殊师利。袁师兄交给你吧。
那我们就到时间了，看看师兄们还有啥问题吗？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我们可以稍微等个几秒钟。下周三可以打酒是吧？行，到时候我们会发个公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有愿意参加的师兄，我们就在网络上一起打。 那好，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儿啊，谢谢老师的参与，嗯，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